记的圣殿就是这个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五旬以西结那个圣殿，就是千禧年那个时候地上的圣殿说的。不，当然这个柱子不是物质的柱子，你看得很清楚啊，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得胜者要做神殿中的柱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栋梁，要做整个神殿中的栋梁。那么然后呢，而且这个柱子上面呢有神的名，有神城的名，还有主的新名都写在上面。所以你看，这是得胜者的应许和赏赐。那么这个应该都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得胜者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得胜者的应许啊和赏赐通通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了。在主回来以前，当教会越来越荒凉的时候，那么不管是以弗所，不管是老底家，不管是这个别加摩，不管是这个推亚推拉，你看见主都呼召我们做得胜者。那么得胜者的路是不容易的，你要忠心到底。你看见一面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另一面呢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时候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么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千年国的赏赐，这个这里的这个这里的得胜者的赏赐，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在望，荣耀在望。在这里就是因着这些才能鼓舞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话的话，等到经过这个，等到你看教会经过这2000年所经过这许多的情形，一些惊风骇浪，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如果启示录是一本讲苦难的书，十字与启示录特别是预言到将来这个地上越来越黑暗，你尤其是这个第一只兽第二只兽，我们到今天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一直不能摆脱那个恐怖的阴影，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教会从这样的光景经过啊，十字架是难免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那天我们要得着冠冕。所以主说，凡为我丧失魂的就要得着魂。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叫我们的情感受损失，叫我们的意志受了这个委屈，难道那一天你看你这些就要得着魂？意思就是说到那一天，我主就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这个就是指着那个时候的赏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者的赏赐，一面主呼召得胜者，主知道得胜者如是不，因为现在整个神见证的责任要放在得胜者的身上。那么然后下面当然就讲到得胜者的赏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那么从这里开始，下面第四章第五章以后，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得胜。那么然后我们就晓得那个得胜的路在什么，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胜，那条路那是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这个启示录是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等等这些东西，不错。但整个的关键是什么？整个的关键乃是那个七个灯台，整个的关键乃是教会的倾向。那么主对于今天主仍旧行走在教会当中，不错，教会有荒凉，教会有失败，教会有羞耻，但是是不是神就被推翻了，神的建立就被推翻，神就被打倒了不？是不是我们的主就不能得着荣耀的教会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现在谁能够起来背负这个责任呢？无论你在哪里，在以弗所教会也好，在士梅那教会也好，或者在老底家也好，或者在沙底也好，你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你都能够做得胜者。那么现在主就一面呼召我们，一面也把得胜者呼召。 得胜者的赏赐也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七封书信读过的话，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的的确确那个整个今天，就是说今主，就是说放眼望去，在对于约翰来讲不过是七十年，这七十年已经是从诞生慢慢到了老化。教会不应该老化，基督的生命不可能老化，原因就是因为在亚当里面的东西就催他老，所以教会里面就充满了不光玷污，玷污是从世界来的，然后皱纹的皱纹是从亚当的生命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我把亚当里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开始老化了。等到教会老化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就荒凉。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能不能叫教会再年轻起来，再复兴起来？那么路在什么地方呢？路就是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主仿佛告诉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七十年，但是我所看见的是最少两千年。所以你看见的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但是我所看见的是教会历史上的七个，那个光景和当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圣灵对众教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很感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如果这里的讯息我们没有听见，我们光是眼睛忙着注意那些预言，七个号七个碗，这些等等，这些不错，你都读得很准确，但是弟兄姊妹，你就 miss 了，你就失去了很重要的讯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前面的七个灯台啊，不光是个引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整个关键所在，做关键，整个关键所在。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是紧紧连在一起。然后接下去呢，就应该就是第四章第五章以后的。不过当然我是特地把这个推，我是特别把腓拉铁腓故意忽略掉。我想我们最后一定，我想下一次我们再用一次，我们要回到腓拉铁腓，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不管你相信它是当时的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或者教会历史里面，无论如何，腓拉铁腓是个模范的教会。无论如何，腓拉铁腓是神心里中的教会，这是肯定的。主在这很明显的把这个教会摆在我们面前，那很明显的，腓拉铁腓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应该走在这条。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很容易把腓拉铁腓做我们自己的标签。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老底家。所以我们要记得，腓拉铁腓乃是今天我们所应当走的。为什么？因为腓拉铁腓这个词出现了七次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腓拉铁腓是弟兄相爱，第二次讲到腓拉铁腓也是弟兄相爱。那这些字在原文都是弟兄相爱，所以讲到弟兄天爱的时候，原文都是腓拉铁腓。那么讲到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是第七次，所以一共是七次。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把这七个地方找出来，所以你就晓得说腓拉铁腓的教会是神心目中的教会。为什么是腓拉铁腓呢？这个词圣灵一再用是第七次，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腓拉铁腓是接续着整本新约圣经里所讲的弟兄相爱。那如果教会里面真的充满了弟兄相爱，如果教会真的像主所说的，今天你们不是像世界一样，世界有君王有大臣管辖他们，只是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不可以接受拉比的称呼，一个是世界的，一个是犹太教的。今天教会有两个危险，教会很可能世界化，教会也可能犹太化。主怎么说？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腓拉铁腓。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活出腓拉铁腓的光景，能够走在腓拉铁腓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教会都是有关联，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所以在这里得胜者的呼召有个人得胜者的呼召，每个教会是没哪哪里都有得胜者的呼召，但在整个的情形里面，神要呼召一般的人，一般的这个乃是团体的人， 这个团体的人愿意起来走费拉特菲的道路。我想这个路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下一次要很仔细的来看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费拉特菲是神心目中所主义的。他说我已经爱你了，我要让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是议会的人，他们是说谎的，要来在你脚前下拜。他们误会你，他们反对你，但他们从心里要佩服你。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种光景？那这个光景，这个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因为我们说主呼召得胜者，就是指着冠冕来说的，对不对？很清楚。那你现在不光士每拿得胜的时候，他们有生命的冠冕，但你看见整个的腓立特腓已经有了冠冕，问题就是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你我不能拿腓立特腓做标签，我们要认定了这个乃是主在圣经里面所指明的。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来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向你的话语忠心，凡是你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顺服，我们也传讲。主啊，我们求你负这些话语的责任，当这些话语出去的时候，求你在那里做工，但愿你吸引许许多多的人，不光在座的，或者是在网上看录影带或者听录影带的，或者是借助各种的别的工具。主啊，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只有一个祷告，但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这样看顾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